克雷格·吉纳博士，马修第十二讲，马太福音12-14。Copyright 2024克雷格·吉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教导马太福音。这是第十二节，马太福音12月14日章。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我就让你安息。”好吧，在下一段中，耶稣和法利赛人在休息的本质、安息日的本质上发生了一些冲突。在别人的田地里采摘是合法的，这是法律允许的。法利赛人对此表示赞同。然而，在安息日做饭是不合法的，这是违法的。这个传统还禁止在安息日进食。如果耶稣的门徒没有从田间拾取麦穗的话，他们就必须这么做，因为他们因为参与事工而没有准备任何东西。因此，法利赛人批评耶稣让他的门徒这样做。他们真正准备饭菜的唯一方法是剥去外壳并磨碎谷物以放入口中。但耶稣却用侮辱来回应他们。你没读过吗？同样，这些人都是文盲。你没有读过圣经实际上所说的吗？他在第四节至第六节中提供了圣经中的例子。大卫和他的同伴。祭司给了大卫和他的同伴面包。现在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终不知道他实际上有同伴。但至少我们知道大祭司认为他有同伴，因为那是大卫告诉他的。所以无论如何，大祭司认为这样就可以了。尽管这是祝圣的面包，但通常只供祭司享用。在紧急情况下，人的需求优先。耶稣还说，祭司在安息日在圣殿里工作。好吧，法利赛人在方便他们在安息日争论的问题时使用了这个论点。祭司在安息日在圣殿工作。那么，当符合律法的精神时，你怎么能说我们不能在安息日这样做呢？然后，在第十二章和第七节中，就像我们在第九章和第十三节中所做的那样。正如先知何西阿所说，怜悯与牺牲。先知书中有很多这样的内容。在以赛亚书第一章中，他谈到了你们的心愿和所有的牺牲。如果你不以正义为生，那是不够的。以赛亚书第58章，阿摩斯书第5章，让正义如水流淌，让公义如溪流长流。上帝不只是要我们按照规定的仪式献祭，他想要服从的牺牲和怜悯的牺牲。所以怜悯与牺牲。然后在第8节，耶稣通过谈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来达到高潮。你知道，如果他是安息日的主，他就必须是神圣的。他必须是神，因为只有神才是安息日的主。然而，他们不能像他自称是上帝一样起诉他，因为这确实有点棘手。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中的人子通常只是指人类。你可以说人子是一个人。所以安息日是为人类设立的，而不是人类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人类在间接意义上是安息日的主。他们可能会这样解释，所以他们无法抓住他。但他实际上想说的是，他是安息日的主，因为这就是他通常所说的人子的意思。安息日的医治引起了与法利赛人的一些冲突。法利赛人允许医疗帮助拯救生命。当然，生命是第一位的。如果你在安息日受到攻击，他们说你可以自卫。但法利赛人允许医疗帮助拯救生命。但耶稣实际上并没有用药。耶稣甚至没有按手在这个人身上。耶稣对那人说，伸出你的手。当那个人伸出他的手时，他就变得完整了。伸出你的手是行不通的。现在，在法利赛派的两个流派中，希勒尔派甚至允许在安息日为病人祈祷，尽管沙马派不允许。但耶稣本身甚至不祈祷。他只是说，伸出你的手，因为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他正在遵循天父的旨意。耶稣说，你们谁不会在安息日帮助掉进坑里的动物呢？唯一禁止这样做的团体是爱塞尼派。他们不会在安息日把动物从坑里救出来，但其他人都会这么做，包括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也在安息日给他们的动物浇水。我的意思是，他们必须在安息日喝酒。爱塞尼派有点极端。有些人甚至不让你去洗手间。他不允许你在安息日排便。非常极端。但法利赛人会做所有这些事情，因为他们意识到这是必要的。所以他们很虚伪。好吧，你会为动物这样做。你为其他种类的动物挖坑，比如狼什么的， 但有时你自己的动物也会掉进去。你会帮助一只动物摆脱困境，但你不会允许这个人在安息日得到治愈。他们的反应可能是，好吧，他已经有这种情况很长时间了，他随时都可能痊愈，让他改天再来并痊愈吧。但这是耶稣在那里的日子，这就是可以得到医治的日子。然后他说他们出去想要杀耶稣。请记住，法利赛人以宽大而闻名，撒都该人则不然。撒都该人，你妨碍了他们，他们就会除掉你。他们控制着政府，还记得吗？但法利赛人强调宽大。法利赛人，根据法利赛人的规则，你很难被处决，因为如果你走进一个山洞，发现一个人刚刚死了，有人拿着刀站在他身边，刀上滴着血，你就不能起诉那个人。人并以谋杀罪将他们处决，因为一方面你必须有两名证人，另一方面你没有看到谋杀的发生，你只看到那个拿着刀的人。所以法利赛人让事情变得非常困难，他们不想杀人，他们很宽容。在这里，耶稣甚至没有违反希勒尔人所遵守的规则，事实上他甚至没有违反杀马派的规则，因为他甚至没有为病人祈祷，他只是说伸出你的手。但我们在纸上的样子，原则上的样子，并不总是我们本人的样子。这些特殊的法利赛人并没有遵守他们的原则，他们真的很生气，因为耶稣有大量的追随者，而他以他们认为违反法律的方式领导人们，因为这违反了他们关于法律的传统。愿上帝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常常仅仅因为我们教会的传统而遵循一些事情，而他们并不总是上帝在圣经中实际所说的。耶稣常说，要医治人就不要说出来。我们在12点16分看到了这一点。这已经是马克的一个主题了。这一切都是通过马克。在我回到马太福音之前，我将通过马可总结这个主题。耶稣治愈了一个麻风病人并说，不要告诉任何人。马可福音1点44分。当他抚养雅鲁的女儿时，他命令不要告诉任何人。马可福音5点43分。当他在马可福音7点36中医治聋子，并在8点26分中医治盲人时，他说不要告诉任何人。他们经常做的就是去告诉某人，但他告诉他们不要这样做。要知道，他已经吸引了大批观众。耶稣在马可福音4:11-12中谈到天国对于外人来说是一个秘密。魔鬼知道耶稣的身份，所以在马可福音1:25和3:11中，耶稣总是让他们保持沉默。耶稣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在7:24的进修中去了哪里。其中一些可能只是为了限制受欢迎程度，这会导致太快的十字架。但马太福音表明，他也应验了以赛亚书中的某些内容。因此，回到马太福音12章，马太引用以赛亚书42:1-4，其中谈到神所喜悦的西爱仆人，神将他的灵放在他身上。好吧，马太用他自己的方式翻译他，以便他与马太福音3:17中从天上来的声音一样，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很明显，这与他引用以赛亚书42章的方式有关。但以赛亚书第42章谈到这位西爱的仆人时说，在胜利到来之前，他不会大声呼喊，甚至不会折断一根脆弱的芦苇。然后马太福音12:21，那么外邦人或列国就像七十世译本中的翻译方式一样，就会信赖他。这很有道理。这再次符合马太所谈论的外邦人的使命。但在那之前，他没有喊叫，甚至没有折断一根脆弱的芦苇。请记住，这是内心柔和谦卑的人。他并不是要自吹自擂。他的目的是要彰显神的爱，并带领人们认识神爱的真理。现在在以赛亚书的上下文中，以赛亚书42章显然是在谈论以色列。这就是为什么第18和19节接着说，除了我的仆人之外，谁是瞎眼的呢？除了我派来的使者之外，还有谁是聋子呢？以色列没有以他们应有的方式履行仆人的使命。以赛亚书49章就是这样开始的。但很快，以赛亚书49章就谈到了为以色列受苦的仆人。以赛亚书52:13-53:12也有同样的内容，其中有一位履行仆人使命的人，那就是耶稣。他在马太福音中就是这样做的。好吧，耶稣又被法利赛人指控了一些。紧张局势正在加剧。 叙述正在走向十字架，尽管法利赛人不会是最终会这样做的人。到底谁是恶魔呢？法利赛人说是耶稣。他们指控耶稣，但撤销指控是常见的做法。如果有人在法庭上指控你某件事，如果可能的话，你会说，好吧，不，是你干的，不是我干的。耶稣实际上推翻了这里的指控。耶稣说，你们这一代渴望神迹，我正在赶鬼。你就像那些邀请所有恶魔回来的人。在 12:45 中，他这么说。所以他是在赶鬼。那一代人正在七倍地邀请他们回来。在这次与法利赛人的冲突中，就出现了亵渎圣灵的问题。他们已经指控他亵渎上帝。好吧，他警告他们，此时他们有亵渎上帝的危险。12:24节中的指控是他靠别西卜赶鬼。驱魔是巫术的一种形式，人们经常在神奇的纸梭草中找到他，人们召唤鬼魂来驱除鬼魂。因此他们指控他施行巫术，根据犹太法律这属于死刑。因此耶稣在这里给出了三个回应。第一个反应是，撒旦为什么要这么做？撒旦为什么要大面积赶鬼呢？是的，也许偶尔是为了让你更多的跟随撒旦，但为什么我要做如此广泛的赶鬼？为什么撒旦会参与其中呢？第二，如果你告诉我我是被撒旦赶走的，那么你自己的儿子又是被谁赶走的呢？因为当法利赛人或其他人试图驱除恶魔时，他们会使用难闻的气味、魔环和咒语。耶稣没有使用任何这些东西，他只是把他们赶出去，因为他得到了上帝的授权这样做。他的第三个回应是，这不是通过魔法，不是通过精神，不是通过别西卜的精神，不，而是通过神的真正精神。1228。现在，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精神和国度在这里密切相关，以及新约其他地方。事实上，在保罗的著作中，他更强调精神而不是天国的语言，因为正是通过精神，神的统治现在才在我们身上实现。但路加福音第11章和第20节的措辞略有不同。如果我借着神的手赶鬼，那么神的国就临到你们了。就像法老的魔术师一样。在出埃及记第7章中，他们重复了一些东西，有些在出埃及记第8章中，但最后他们在出埃及记第8章中说，这是神的手指。我们无法复制这一点。摩西正在做的事情，我们目前甚至无法在小层面上复制。马太解释了这句话，他的解释肯定是正确的。上帝的手指，他这是什么意思？神的灵正在做这事。现在这符合马太福音的上下文，因为你会想到马太福音 12:18， 他引用了以赛亚书。耶稣应验了以赛亚书42章。耶稣是被圣灵赋予力量的仆人。这符合我们所知道的天国末世的应许。以赛亚书44章、以西结书36章等等。灵与约珥书第2章有关，在约珥书第3章继续，灵与所应许的复兴、神的子民的复兴有关。旧约中大多数谈论未来圣灵浇灌的经文都是如此。因此他们应该看到，因为圣灵在耶稣的事工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他们应该认识到国度即将来临，神的国度就存在于耶稣的事工中。但他们没有。这意味着他们称圣灵，即上帝通过耶稣工作的灵，他们称他为邪灵。他们称上帝的灵为撒旦。他们不仅拒绝耶稣，还拒绝圣灵对耶稣的明确证据。人们对他及其含义说了各种各样的话，亵渎圣灵。但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他向我们展示了这意味着什么。人们的心是如此铁石心肠，他们不仅拒绝这个信息，而且还拒绝这个信息的最明确的证据。他们已经到了无论提供什么样的证据，他们都会拒绝的地步。他们的心是那么坚硬，他们的思想是那么封闭。耶稣说，你有走到这一步的危险，他对法利赛人说。有时基督徒会想，哦，我曾经这样做过吗？看，如果你已经悔改了，那你就还没有这样做。这种人的心太刚硬，无法悔改。耶稣谈到捆绑大力士，他讲了一个关于捆绑大力士的比喻。马可福音3:27节也提到了这一点。马可福音实际上对此给出了一个例证，耶稣从一个人身上赶出了一大群恶魔，没有人能束缚他，因为他是如此强大。耶稣在这里谈到以不同的方式捆绑大力士。有时有人四处走动， 他们说，我束缚你，撒旦。顺便说一句，当我谈到我过去祈祷的方式时，神回应了我的信仰，尽管我的做法是错误的，但这就是其中之一。然而，一旦我知道这是错误的，它就不再起作用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耶稣到处说，撒旦，我捆绑你。他在福音书中的任何驱魔之前都没有这样做过。这并不是说他一定是错误的，但在犹太故事中，你经常会看到这种情况，在魔法文本中，你会到处看到这种情况。他们谈论的是束缚灵魂来执行他们的意志等等。但耶稣用比喻的方式说，他把大力士绑起来，这样大力士的财物就可以被拿走。换句话说，耶稣正在拯救这些人脱离撒旦的控制。那么，耶稣把这个大力士绑到哪里去了呢？如果他指的是一个特定的事件，我们最有可能看到他捆绑撒旦的地方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中抵挡撒旦的试探。耶稣在那里击败了他。现在，耶稣可以随意掠夺这个大力士的财产了。强者根本无法接近他。耶稣接着说，你会根据你的话受到审判。你在批评我，但一个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存在。这将在审判日被提起。好吧，如果说坏话值得受到审判，那么显然亵渎圣灵也会受到审判。为什么不能被原谅呢？好吧，如果一个人甚至拒绝接受最明显的证据，那么你的心就很难找到真相。所以，这同样不适用于已经悔改的人。耶稣接着说，你知道，他们想要一个神迹。耶稣接着说，你会得到一个征兆。这不是你要求的那个。说一句，当我谈到我过去祈祷的方式时，神回应了我的信仰。尽管我的做法是错误的，但这就是其中之一。他的批评者要求他在12分38秒内做出示意，就好像他没有做出示意一样。他已经给了他们很多信号。但耶稣说，我会给你约拿的神迹。耶稣死了三天，就像约拿在海兽肚子里待了三天一样。现在按照古代的计算方式，三天，你知道，一天的一部分算作一整天。所以我确实同意那些说耶稣在星期五死并在星期日复活的人的观点。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三天的一部分。但这表明了耶稣的观点。他说，尼尼微人听了约拿的讲道就悔改了。现在在马太福音中，实际上是邀请他们悔改的讲道。在审判中，犹太教师说，跟随神的妇人会在审判中站起来。对于那些说不，我太富有而不能跟随上帝的人，跟随上帝的妇人会站起来谴责他们。穷人在审判中会起来。敬虔的穷人会指着不敬虔的穷人。那些不敬虔的穷人说，你知道，我们太穷了，无法侍奉上帝。侍奉上帝的穷人会说，你知道，我们可以说这是错误的。他们会谴责这一点。同样，耶稣说，外邦人将会兴起。这些人的亮光比你少，他们会在审判时定你的罪。在审判日，尼尼微和示巴女王会比你们过得更好。马太福音第12章继续谈到耶稣的母亲和兄弟。现在，在马可福音中，耶稣的母亲和兄弟大约在故事的这个时刻，即3点31分钟出现，因为在3点21分钟，他们听说耶稣失去了理智。马太对耶稣的母亲和兄弟稍微友善一些。他并没有强调这一点。但家庭是文化中的基本价值观。显然，你必须孝敬你的父母。但耶稣说，我的门徒是我属灵的家人。这才是最重要的家庭。他并没有拒绝他的尘世家庭，但他将他的精神家庭视为最重要的优先事项。在那种文化中，这会是一种冒犯。继续看马太福音第13章关于天国存在的比喻。我们这里有七八个比喻，就像马太福音24章和25章中的七八个未来国度的比喻一样。其中一个比喻在本节的中心，他确实强调了之间的区别。王国的存在。芥菜籽与芥菜树，再次将酵母与面团混合，强调当前隐藏的国度与未来的荣耀。在这个比喻中，他也提到了马太福音第13章，撒种者为将来的收成而播种。他还谈到小麦和稗子一起生长，直到未来。所以，这是根据未来王国谈论当前的活动，但它是当前的活动。国度特别像酵母，像宝藏，又像一颗珍珠，需要人们为之牺牲一切。什么是比喻？耶稣讲了很多比喻。什么是比喻？ 一些学者强调了希腊术语的通常含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它就意味着一种类比。希腊哲学家和保罗使用插图，他们大量使用类比，但通常他们讲的并不是像耶稣和其他犹太教师那样生动的故事预言。顺便说一句，这暗示了耶稣比喻的真实性。既然后来的教会没有讲过这些比喻，我们可以肯定后来的教会不会编造这些比喻。这些事情可以追溯到耶稣。即使是那些对你无法证明的事情持怀疑态度的人，好吧，我们这里有证据，应该让他们说不。如果他们愿意接受证据，这些都可以追溯到耶稣。希伯来语单词 Mosheil 有时在希腊语中被翻译为预言。希腊语中的预言有多种含义，它可以包括故事、谚语、嘲讽歌曲、谜语等等。同样，耶稣的比喻也涵盖了相同的文学形式，因此它的使用方式可能与旧约全书的希腊语译本其实是一本有时使用预言来翻译 Mosheil 的方式相同。耶稣就是这样说的，充满智慧的话语。我们所知道的与耶稣的比喻最接近的具体相似之处来自其他犹太圣贤。你可能会在希腊人中找到一些动物预言和预言，但实际上我们拥有的最接近的相似之处，顺便说一句，在旧约中我们确实有一个植物预言。我们可以说第一个素食故事来自士师记1章9，由吉迪恩的一个儿子讲述。但我相信在撒母耳记下第12章中，我们也看到拿单向大卫讲了一个比喻。但与耶稣的比喻最接近的具体相似之处是其他犹太圣贤所讲述的。事实上，其中一些使用相同的故事情节。拉比也使用故事预言。他们使用了与耶稣相同的常见特征，比如地主和田地、国王为他的孩子和儿子举办婚宴等等。但后来的拉比不可能影响耶稣。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们来晚了。他们也不会尝试向耶稣学习。我相信有一个拉比埃利泽本赫卡内斯的故事，他因异端邪说被捕了1分钟。他说，好吧，我做错了什么，上帝会让我受到错误的指控。另一位拉比对他说，好吧，你有没有听过这些犹太基督徒所说的任何你认可的事情？他说，哦，是的，有件事。好吧，你看，这就是为什么你应得的。他们非常不赞成耶稣或他的追随者所说的任何话。他们认为这污染了他们的思想，所以他们没有尝试向耶稣学习。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那就是犹太圣贤经常使用故事来传达他们的观点，就像我们在希拉赫等人那里看到的那样。正如我们在后来的文献中看到的那样，拉比比耶稣更经常使用王宫，他有时会这样做。但耶稣的比喻更多是关于农业的，可能是因为他特别是对加利利农民、加利利贫穷农民说话。拉比也倾向于支持传统价值观。耶稣倾向于颠覆传统价值观，以违背文化的本质。耶稣也更注重末世论，更多的谈论末日。拉比们可能做的较少，部分原因是他们在一位名叫巴尔·科赫巴 （Bar Kokhba） 的假弥赛亚之后受到了伤害。他们后来承认这个弥赛亚是假的。但耶稣真正的弥赛亚愿意谈论末日。比喻的目的。预言本质上是讲到插图。那么如果没有讲到插图有什么用呢？可能会有例外，但很多时候如果你讲故事而没有相应的讲到，人们就不知道你想通过故事传达什么。耶稣常常讲比喻而不公开解释他们。耶稣为他的门徒保守了天国的秘密，只给其他人足够的线索来邀请他们回来参加周中的圣经学习，或者邀请他们更紧密地跟随他，这样他们也可以成为门徒并学习他的教导。这不仅是为了12个人，也是为了门徒，所有那些耶稣的学生，那些密切跟随他的人。一些对耶稣的某些教义持怀疑态度的学者怀疑耶稣是否曾经向他的门徒解释过他的比喻。但他们很可能错了。事实上，我可以说，仅仅根据我们对古代犹太文化的了解，他们非常非常可能是错误的。犹太教师通常用他们的预言，甚至他们的秘密教义来解释，并将其传达给他们的门徒。现在他们有一些秘密的教义，一次只能传达给一个门徒，就像当他们谈论宝座战车或谈论创造的奥秘时，因为他们说，好吧，火可能会从天而降，如果我们和太多人一起这样做。 但即使他们有秘密的教义，他们还是向门徒传达了信息。他们就是这么做的。他们会解释他们的比喻。耶稣的许多比喻从上下文来看都是不言而喻的。当然，路加福音15章的比喻是不言而喻的。但耶稣的门徒并不比我们大多数人聪明，耶稣的门徒需要解释。我不知道如果没有解释我会得到多少。一些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不喜欢福音书中对耶稣解释的记录，因为他们不同意这些学者对比喻的解释。但古代的老师通常都会向弟子们解释这些事情。猜猜我们福音书的主要来源是谁？弟子们。所以想必他们听到了解释。好吧，奥古斯丁和中世纪的解释者对预言的预言化太多了。因此一些解释者对比喻的预言反应过度，试图在比喻的每个细节中找到象征意义。因此阿道夫·于利彻 Adolf Ulliter 认为每个预言只有一个含义和一个要点。因此每当耶稣在他的比喻中解释不止一个与现实的接触点时，于利歇尔就会拒绝这种解释。但是于利彻，他的追随者是多德和耶利米亚斯，而耶利米亚斯应该更了解，因为他非常了解犹太文学，但是于利歇尔、耶利米亚斯和多德走得太远了，因为在古代犹太预言中，他们经常有多个观点与现实的接触。并非每个点都必须象征某物，但他们通常确实有多个点。于利歇尔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遵循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规则。但拉比们通常并不知道，而且当然也不太关心亚里士多德的修辞规则。正如修辞批评家本·威瑟林顿 Ben Witherington 所指出的那样，于利彻甚至误解了亚里士多德。与于利彻同时代的菲比格以不同的方式处理预言。他实际上归纳地观察了拉比们如何讲述他们的比喻，以及他们如何给出他们的解释。利彻相反，菲比格实际上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因此罗伯特·约翰斯顿实际上写了一篇关于坦奈预言的600页论文，并详细证明菲比格是对的，于利彻是错的。因此大多数了解犹太预言的学者都认识到这一点，包括撰写犹太预言的犹太学者。他们认识到经常会有不同的解释，并且经常有多个接触点。即使是圣经预言也常常有多个联系点。撒母耳记下12章1-6节就是如此。其中有一些事物代表其他事物。这只是拉比预言的一个例子。一位拉比讲了一个预言，讲的是一位国王需要看守他的果园。所以他选择了一个不能走路的人和另一个看不见的人。不会走路的人可以发现小偷，不会走路的人可以跳起来挥舞双手吓跑入侵者。但他们谁也不能偷他的苹果。好吧。那个不会走路的人和那个看不见的人想出了一个比主人更聪明的方法。那个不会走路的人爬到盲人的背上，他们偷了一些苹果。当国王回来时，他们说，哦，我们不知道是谁偷了苹果。显然，这不可能是我们，因为我们一个是盲人，另一个是不能走路的。于是，他就让瘸子爬到瞎子的背上。他说，你们一起犯了罪，所以你们将一起受到审判。拉比说，神审判世界也是如此。他会先让我们复活，这样我们一起犯罪的灵魂和身体就可以一起受到审判。显然，在这个比喻中，法官和国王代表上帝。在比喻中，盲人和不能行走的人代表身体和灵魂。因此，有多个接触点，至少有三个。我们将在具有多个接触点的撒种者的预言中看到类似的内容，这是一个关于土壤的预言。上下文是这样的。耶稣正受到宗教精英的反对，也可能受到他自己家人的反对，尽管马太并没有像马可那样清楚地表明这一点。然后在预言部分的结尾，他被家乡拒绝了。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耶稣的信息。因此，那些花时间与耶稣在一起的人应该认识到，不结好果子的土壤代表着那些拒绝耶稣信息的人。能结出好果子的土壤就是那些接受耶稣信息的人。但耶稣无论如何都必须向他的门徒解释这一点。耶稣使用了一些他的听众会认出的常见图像。大多数加利利人都是农民。他们要么为自己耕种土地，要么为富有的地主耕种土地。他们经常在犁地前播种。有时他们在播种前犁地。有些文化会说这是愚蠢的。你永远不会在耕耘之前播种。 但在古代犹太文学中，我们发现这是双向的。有时他们在耕地前播种。显然，这是这个人第一次在野外工作，所以他对地形的了解并不像他在这片土地上待了很长时间一样。意大利的粮食平均回报率约为五六倍。在犹太，这个数字大约是七倍半到十倍。因此，你播种的每一粒谷物平均会得到七粒半到十粒的回报。但是耶稣讲了这个比喻，说好土可以弥补坏土，这比弥补坏土还要多。我们为此感谢上帝，否则教会早就消亡了，对吧？但耶稣没有解释这个比喻，就打发众人回家。于是门徒们向他询问这个比喻，这是在说什么？耶稣说，天国的秘密只属于你，他们不适合外人。如果有人想知道王国的秘密，他们就需要留下来。他们不应该只是一个局外人。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留下来听故事和接受治疗，他们需要成为门徒。只有那些在人群回家后留下来的人才会理解。然后耶稣解释了四种听他教导的人。他说，种子被魔鬼偷走了。不，魔鬼并非无所不在，但魔鬼却是偷窃种子的幕后黑手。种子被魔鬼偷走了。我们有一种修辞手法，一只耳朵进，另一只耳朵出。这可能就像有人看视频或听教法，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注意。他们的承诺对于困难时期来说太浅薄了，考验是另一种土壤。还有一种土壤，就是那些被财富和今生的事物分散注意力的人。他们担心的是其他事情。他们并不是先寻求王国。并不是说其他的东西不重要，而是先寻求天国，所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首先要是，但他说，第四类人是第四种土壤，即那些听到这个词并理解它的人。那么，谁是理解这个词的人呢？耶稣已经告诉他们了。你们，弟子们，你们留下来等待解释。我们想成为良好的土壤吗？我们可以通过选择成为门徒，而不仅仅是群众，来成为良好的土壤。如果你在马太福音课程中和我一起待了这么久，我怀疑你可能已经做好了基础，因为大多数人没有耐心这样做，但你有。对于那些只在周日早上听讲道的人来说，这可能还不够，除非他们自己有非常强烈的奉献生活。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每周听一次，我们需要成为门徒，我们需要跟随耶稣，我们需要经常向耶稣学习。国度子民未来的启示在13章24至43节。我们有芥菜籽和酵母的比喻 ,13 点31分和32。它被放在杂草的比喻中间，就像耶稣在四种土壤的比喻之后给出第一个解释，然后再给出第二个解释一样。在杂草的比喻中，他要谈论芥菜籽和酵母，因为他给了我们一些线索。我们会详细讨论它。但稗子的比喻 ,13 点24分至30以及36至40节的解释，强调了国度在当下的隐藏性。这是一个现实的农业故事 ,13 点24分到30点。家庭主妇在拉比故事和希腊故事中很常见。常在拉比预言中很常见，尽管他们是临时的。这些预言中的含义可能是任意的。耶稣说，天国就像。他并不是说国度一定像他在比喻中提到的第一件事，而是当拉比说他们的意思是国度就像整个故事一样，就像这个比喻的内容一样，不一定是第一件事。他们提到，耶稣说，这就是天国的情况。这个人有一个敌人。这在古代世界很常见。很多人都有敌人，包括农民也有敌人。好了，考验是另一种土壤。还有一种土壤，就是那些被财富和今生的事物分散注意力的人。敌对农民有时会对其他农民做的事情是，他们有时会播种黑麦草 Lolium Tomentum， 早期看起来像小麦。我称这是一个可怕的预言。有些翻译也称这些为稗子。所以它在早期看起来像小麦。我们知道相互竞争的农民有时会以这种方式发生争执。因为罗马人甚至不得不制定一项法律，禁止在别人的田地里播种麦子。你可以小心地把杂草连根拔掉，但你无法拔掉这么多。而且由于稗子看起来像小麦，所以早期就有可能连根拔起一些小麦。但是当小麦完全长出来之后，那么你就可以区分稗子和小麦了。然后你就可以将它们分开。秸秆除了当燃料外毫无用处。在审判日也是如此。 到那时，义人和恶人就会被分开。在他回到对稗子或稗子的比喻的解释之前，他给出了一个关于现在隐藏的国度的比喻，这与未来荣耀的国度是一样的。众所周知，芥菜种子很小，但它却长成了一棵非常大的植物。根据学者们最常认为的芥菜籽和芥菜树，芥菜树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大的灌木。它在加利利湖周围可以长到大约8英尺或10英尺高。所以鸟类可能不会那么多在它的树枝上筑巢，它们可能只是栖息在树枝上。但这很有趣，耶稣使用的语言与以西结书17章，特别是但以理书 4.12 分非常相似。但以理书 4.12 分谈到这些不同的王国，即尼布甲尼撒的王国，他说尼布甲尼撒就像一棵树，一棵大树，鸟可以在树枝上筑巢。所以耶稣暗指的是天国的语言，但他最终谈论的是神的国度，他将取代但以理所谈论的4个国度，即但以理所谈论的早期国度。酵母有时与邪恶联系在一起，因此当我们听说面包或面包中会有酵母时，酵母有时会与邪恶联系在一起，所以这可能会给他带来一些震撼的价值。但酵母的主要思想并不是邪恶的，就逾越节酵母或发酵剂而言，这只是匆忙的象征，你得快点，你没有时间处理酵母。这里酵母的重点就是酵母的普遍性，这是酵母最典型的特征，它混合在整个面团中。不过耶稣对此使用了特殊的措辞，他说那个女人把它藏在面团里，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描述，所以他是强调的，这很说明问题。这种酵母弥漫在面团中，但他把它隐藏在面团里，如果你不了解更多，你就不知道它的存在，就像人们如果不了解更多，就不会认识耶稣的国度一样。加利利妇女会为家人烘烤面包，但这比加利利妇女通常烘烤的面包要多，这里的面粉大约有50磅，这足够100多人吃的面包了。我无法立即想到50磅的公制当量是多少，但我不必担心100人的公制当量，那是很多面包，通常情况下人们不会修复这么多。对于这个女人来说，修复更多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但这就是一种说法，你知道，这会很棒，她将远远超出现在的样子。但只有那些有信心之眼的人才能认识到天国的存在，我们这些拥有上帝赐予我们视觉来认识的属灵感觉的人，这就是天国，并不是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一点。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2章中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对于那些接受好消息的人来说，我们是生命的馨香，对于那些拒绝好消息的人来说，我们是死亡的臭味。他们在我们使徒的苦难中只看到苦难，就像他们在十字架上只看到死亡一样。但那些被赐予永生恩赐的人，在十字架上认识到那是生命的信息，并且在使徒的苦难中认识到这是有目的的，是为了带来生命。同样，人们并不总是认识到耶稣医治病人、赶鬼的国度，但这就是耶稣所做的。耶稣的比喻旨在揭示神的奥秘。他说，这些对于外人来说都是谜语，但他们向门徒，向那些愿意倾听的人传达了真理。就是对稗子的比喻的解释。上帝为了选民的缘故容忍恶人，但有一天他会区分他们，1336年至43年。末日收割的意象是熟悉的。你会在一些后来的犹太著作中找到他，比如巴路二书和以斯拉记四书。耶稣在餐桌上拥抱罪人，但他谴责宗教人士。你无法通过观察来判断谁会在特定时间进入王国，谁不会进入王国，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坚持下去，也不知道谁会真正做出回应到尚未听到的消息。土地的比喻也是如此。你到处播种，你不知道。上帝为我们准备了惊喜。你知道，这个信息首先传到加利利，然后传到犹太，然后他开始在叙利亚、土耳其和埃及传播，最终在罗马帝国进一步传播。他开始向东传播到西亚，并进一步传播到亚洲。他开始向南蔓延。阿克苏姆帝国在300年代皈依基督教，大约与罗马帝国同时皈依基督教。但你会看到，这些都不是永久性的，历史上曾经一度福音最盛行的一些地方，现在却最少，或者至少现在福音不太盛行。 在其他一些地方，福音正在蓬勃发展。你可以看到这个。我的意思是，除了福音传播的非洲大部分地区、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以及亚洲的某些地区之外，第一世纪没有人能够想象到这一点。其中大部分发生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上帝确保好消息传遍万国万民。但我们并不总是事先知道谁会收到。因此，我们向所有人民传达好消息。有时我们奠定了基础，然后为了福音的缘故它就爆发了。我的意思是，他以积极的方式爆炸，他以积极的方式传播。马太的部分重点可能是保留犹太社区的一部分，你不必拔出来，或者继续与人们团契，即使他们现在可能没有侍奉上帝。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可能有人说，这适用于教会里有不敬虔的人和敬虔的人的教会，这也许是事实，也可能是在谈论这个时代国度子民与世界的共存。彼得后书第三章谈到等候并加速神的日子的到来。延迟的原因是什么？彼得后书三章说，神不愿任何人灭亡，他希望每个人都拥有永生。如果这个词拖延的话，有些人会转向上帝，但他们还没有转向上帝。13:44-53谈到那些知道天国价值的人，为了王国，他的真正追随者将付出一切代价。耶稣值得一切。13:44-46，耶稣谈到藏在田里的宝藏。犹太和加利利的人们经常藏匿财宝。这是一个突出的民间传说主题。有很多人讲述过这件事。幸福的结局，你得到了宝藏。显然，这里的一位农民正在为一位可能缺席的地主工作。那里有很多地主。他们拥有这片土地，但他们很少出去看看。这是某人在另一个人的庄园里工作。好吧，他去了，从地主那里买了这块地。因为土地合同通常会规定，您将获得土地及其中的所有东西。他获得了正常的土地合同，并且拥有土地上的一切。拉比讲述的大多数宝藏故事都涉及法律妥协、发现者的财富或悔改的奖励，但这里的重点是成本。这件宝物价值连城，所以他变卖了自己的一切，换来了更值钱的东西。耶稣说，即使你自己的生命，如果你为了永生而失去生命，那也是值得的。我们将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他拯救了我们。他还讲了另一个类似的预言，商人和珍珠。与农民不同，这是一个有资本的人。耶稣在这里讲述了一个关于某人拥有一些财富的故事。大多数商家出售单一产品，但珍珠是较昂贵的产品之一。当进口进入罗马帝国时，他们已成为奢侈品。潜水员在红海、波斯湾和印度洋捕捞珍珠。其他谈论珍珠的犹太故事会强调一个人的虔诚，一个人在安息日花了多钱买一条鱼，因此在鱼中发现了珍珠等等。有时珍珠被用作托拉教导的象征。但无论如何，在耶稣讲述的这个故事中，一个人发现了一颗无价的珍珠。这颗珍珠值得一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耶稣说，为了这颗珍珠，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放弃一切。只有最后的审判才能显明那些真正委身于天国的人。13:47-50。不要这样做，这样别人就会认为你很棒。再说一次，有些人没有坚持下去，有些人后来才相信了基督。在加利利湖周围，你会看到渔民将可食用和犹太节食的鱼与不能吃或违反犹太律法的鱼分开，利未记第11章。王国还没有被大火吞噬，但王国却以一种隐藏的方式存在于世界上。有一天，国度将会实现，神会让一切都显露出来。神会审判人心的秘密。那些被宽恕的人，那些行走在上帝之爱之光中的人，将永远与他同在。苦难将会过去。那些选择拒绝上帝，通过他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向他们提供的爱的人，将永远离开他。这取决于他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在13:51-53中看到，天国的真正教师向所有人展示了他的价值。法律仍然有价值，还记得吗？5:17-5:20。有人了解法律。他们已经受过法律教育，但后来他们进入了天国。因此，他们将托拉中最好的内容与对天国的充分理解结合在一起。耶稣将这些人称为天国的文士。 我们后来在马太福音中读到了这一点。耶稣说，我差遣先知、教师和文士到你们那里去。在28章19节，他说我们要为国度使人做门徒。马太本人可能就是这样一位天国的文士。他很熟悉圣经，也很了解天国的好消息。现在我可以继续看马太福音第14章。同样，我将不太详细的介绍其中一些事情，但我将在马太福音第14章中告诉您这个关于希律、安提帕的故事。你还记得希律是加利利的总督？希律王不止一位。马太福音第二章中的希律就是希律大帝。这是希律安提帕，他的儿子之一。他的儿子阿基劳斯统治犹太的时间并不长。他被赶下台，但希律安提帕斯仍长期掌权。他不是国王。他是一个总督，具体来说是一个分封君主，也就是一个分封国的总督。但他只管自己的事，让罗马高兴，因此他掌权了整整一代人，直到施洗约翰时代。但就在那时，他与他兄弟的妻子希罗底有染。他非常喜欢他，想要他嫁给他。但希罗底是一位公主，作为公主，她拒绝嫁给一夫多妻制。他说，听着，如果你已经有了另一个妻子，我就不会嫁给你。所以安提帕斯决定，好吧，我想嫁给希罗底，所以我要和我的第一任妻子离婚。好吧，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对此类事情的看法，但安提帕决定与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不幸的是，他的第一任妻子也是一位公主。她是纳巴泰阿拉伯国王阿雷塔斯四世的女儿。现在纳巴泰亚覆盖了非常广阔的区域。其中包括我们之前谈到的德卡波利斯。这一时期他可能没有控制大马士革，但他派出了一位民族君主，担任大马士革贸易界的负责人。但他控制着很多领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王。罗马人实际上让他作为罗马帝国国王掌权，因为他已经掌握了权力。他的女儿嫁给了希律安提帕斯一世，这是一次在政治上非常明智的婚姻。但安提帕斯的第一任妻子纳巴泰公主拒绝接受这种侮辱，因为得知安提帕斯计划与他离婚。在安提帕斯与他离婚之前，他逃回了父亲身边。这造成了加利利和纳巴泰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纳巴泰亚的一些场景，当时看起来可能更好一些。但这在当时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为即使在希律自己的领土上，希律不仅控制着加利利，还控制着约旦河外的佩里亚。有许多纳巴泰人住在那里。在你的领土上，你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一些人是你的臣民，但他们对别人非常忠诚。当然，这种情况在今天经常发生在我们有不遵循种族界限等分歧的国家。事情确实发生了，但这对希律安提帕来说非常不方便。最终，这导致了战争，纳巴泰人彻底击败了希律安提帕。这对希律安提帕来说是非常羞辱的。如果罗马人没有干预，他们就会夺取他的王国。他与希罗底的糟糕婚姻具有政治敏感性。现在，这场战争实际上是在施洗约翰死后发生的。人们说这是因施洗约翰的死而对希律王的审判。但这已经是一个政治问题了。当施洗约翰谈论他时，他已经是一个政治问题了。约翰也跟着来了。有时我们正在解决道德问题，但这些道德问题似乎具有政治含义。因此安提帕斯逮捕了约翰。约翰的讲道只会激起人们抱怨他对这段婚姻所做的一切。于是他把约翰关进了他的帕罗斯堡垒马卡鲁斯的地牢里。这里又是马卡鲁斯的一些遗骸。那时看起来更好。这里还有一些风景，而且那甚至不是地牢。马太福音14章的故事在马可福音6章中更长，但马太福音有最相关的细节。这里的宴会与我们在上下文中作为5000人的主人的耶稣形成鲜明对比。耶稣是一位好主人。希律安提帕斯是一个腐烂的主人。有一天，希律安提帕斯为自己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生日聚会。顺便说一句，希腊人和罗马人庆祝生日。这不是犹太人的习俗。这并不是说这是一个坏习惯。我喜欢庆祝上帝又给了我一年，我喜欢那天人们对我特别好。但这是希腊和罗马的习俗。但犹太精英成员经常遵循希腊习俗。希律家族的宴会是出了名的不道德。有一位学者常常对福音书中的报道非常怀疑， 但是当他谈到这个故事时，他说，你知道，我会对此表示怀疑，除非我们知道，希律家族因其不道德的宴会。马可福音第六章与以斯帖的故事形成对比。请记住，在以斯帖记第一章中，瓦什提王后拒绝在客人面前脱衣服。但在这里，希罗底的女儿沙勒美公主，我们从约瑟夫斯那里知道她的名字在这些客人面前跳着淫荡的舞蹈。阿罗什的阿卡什国王及薛西斯国王可能向以斯帖提供了一半的王国。那是在马克、马太福音没有包含这个细节。但在马可福音第六章中，安提帕因醉酒的情欲而将半个王国献给了沙勒美。现在安提帕斯不可能给他一半的王国。请记住，他只是一个君主。罗马拥有王国。所以你知道他在向他承诺，为他提供一些他无法真正给他的东西。沙勒美很聪明，他需要要求一些更实际的东西。于是他就去问妈妈。现在马克说他出去问他妈妈。他为什么要出去？像大多数宫殿一样，马卡鲁斯有单独的男女宴会厅。于是他出去到另一个地方去问他的母亲希罗底。希罗底并没有亲眼目睹他丈夫的醉酒欲望，尽管他可能很了解他，也知道他在这起案件中的表现。于是沙勒美向他提出了一个请求。好吧，希律喝醉了。他也曾发过誓。他的荣誉现在在这些晚宴客人面前受到威胁。可以长到大约八英尺或十英尺高。所以鸟类可能不会那么多在他的树枝上筑巢。他对此感到非常难过，因为他喜欢听约翰的话，就像其他一些统治者喜欢通过听哲学家或其他东西来娱乐一样。于是约翰被斩首。这是更仁慈的处决形式。这是罗马公民等使用的形式，因为砍掉头颅会死得更快。有时被钉在十字架上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完成死亡。然后他的门徒冒着生命危险来埋葬他，这通过对比凸显了几章后耶稣自己的门徒的不忠。马可谈到如何将头放在盘子上，这是这场宴会的一个非常怪诞的高潮，这与耶稣主持并喂饱许多人的宴会形成鲜明对比。就这种怪诞的元素而言，我们确实有一些古代的真实故事，一些统治者为了性上感兴趣的男孩或女人，会通过在他们面前处决某人来取悦他们。这是读过这篇文章的人普遍鄙视的。因此约翰在这里被描绘成一名殉道者，而希律安提帕则被描绘成一个非常坏的人，而他确实是个坏人。那么安提帕和希罗底到底发生了什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圣经的原则确实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了作用。通奸永远不会得到回报。马克有时称安提帕斯为国王，他的表现也确实如此。在加利利，他是最接近国王的人。但从技术上讲，安提帕斯并不是国王。从技术上讲，他只是一个分封君主，就像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的大多数段落一样。马克可能会取笑希律、安提帕斯，尤其是如果他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的话。希罗底有一个兄弟名叫希律亚基帕一世。使徒行传第12章指称他为希律，为他的儿子希律亚基帕二世保留了亚基帕的称号，希律亚基帕二世表现得更成熟一些。但希律、阿格里帕一世与罗马的盖乌斯、卡利古拉是党内好友。盖乌斯、卡利古拉后来成为皇帝，他照顾他的老朋友阿格里帕。阿格里帕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他在罗马就这么做了。他在犹太也这样做了。当他成为犹太的国王时，他试图取悦那里的人民，使徒行传第12章谈到了这一点。但他成为了犹太国王。卡里古拉实际上并没有让他离开罗马，但是当卡里古拉死后，下一任皇帝克劳迪斯派阿格里帕一世在犹太地区统治朱迪亚，他在位从41年到44年，直到他去世。约瑟夫斯和使徒行传第12章都描述了他的死。但好吧，这是希罗底的兄弟。他来了，在罗马待了一段时间后，他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国王。希律安提帕是加利利的分封君主整整一代人。他从未当过国王，希罗底很沮丧。我哥哥是国王，他说。你为什么不是国王？但除非皇帝这么说，否则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国王。安提帕斯说，我不能这么做。你必须得到皇帝的许可。 但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告诉我们，希罗底一再纠缠他，直到他最终屈服。安提帕斯向皇帝请愿说，我可以成为国王吗？皇帝回答说，除非我说他可以成为国王，否则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国王。再次对照片感到抱歉，我拿了所有免费的东西，然后混合搭配。但无论如何，皇帝对安提帕斯的要求非常愤怒，他将安提帕斯流放到高卢。但他对希罗底说，你知道你是我们的朋友希律阿格里帕一世的妹妹，所以你不必被流放。他说，不用了，我也去。就这样，希律安提帕和希罗底在流亡中度过了最后的日子。不是要强调这一点，但他们应该听约翰的话，不是吗？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马太福音。这是第12节，马太福音12月14日章。